主内平安，
平安
啊。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哈，撒母耳记下到了21章的时候啊，事实上呢已经走，就是说他好像到了另外一部分，但是呢他跟前面的经文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第21章开头啊，它也有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连词万物哈。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21章的一节跟撒母耳记下啊最后几章，就是撒母耳记下最后几章跟撒母耳记下的这个19章之间的关系啊。在19章当中哈，我们前一次的时候讲过，约雅呢他流了亚玛撒的血。然后二十，我们来注意一下哈，应该是你往前面去看的话，在这个20章当中哈，讲到了这个约雅流了这个亚玛撒的血。然后在今天这个21章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圣经在21章，它前半部分重点讲述的信息就是，上帝命令大卫如何除掉什么？流人血的罪啊，这是在这个信仰啊和在这个上帝的这些命令上之间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你去看这个20章的时候哈，其实在约雅杀了这个亚玛撒之后，他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呢实际上大卫在之后也圣经也没有记载去责备他。那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二章这个约雅杀这个亚玛撒这个流人血的罪跟21章这里大卫除掉以色列流人血的罪他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事情发生顺序先后的关系。你要注意哈，他之间的关系是信仰上和神学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我再讲清楚一点哈，21章的信息它的时间在20章包括19章之前，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卫鼎盛的时期。所以说这里这个21章和19章20章之前的经文它不是按照顺序记载的，是按照神学的这个先后顺序记载的。就是说流人血的罪出现，然后除掉流人血的罪，但是大卫没有除掉约雅流人血的罪怎么办呢？圣经为了强调这个问题，上帝就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把就拿出来啪嗤接到20章后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但是这个不符合我们人的纪实观念，但是这是圣经，因为圣经它不是说单纯的历史书，它里边要表达一些就是在信仰上在神学上在教会的这个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呢在大卫的那个年间，我往后会讲，这个是在大卫执政鼎盛的年间，连续有三年有饥荒啊，这里是一连三年哈。这个一连三年呢原文是这样说的，首先有个数字三，然后是这样说一年啊，接着一年，然后后边又跟着一年，强调是什么呢？强调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这不是说零零散散的三年，而是说在大卫执政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挺长的时间啊，连续的三年。大家注意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在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有三年的饥荒，这个饥荒不是一个小的事情，这饥荒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这时候执政的不是亚哈，不是一个昏庸的一个君王，乃是大卫这样一个君王，但是仍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说呢后边说大卫呢就寻求耶和华的面。我们来注意哈， 这个寻求原文就是所求和渴求的意思，表示非常强烈的要去寻求上帝啊，是寻求耶和华的面啊。在旧约创世纪4:16啊，提到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到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在旧约的时候呢，提到雅各见到耶和华的面啊。这个耶和华的面在圣经当中主要指上帝的怜悯，在信仰上呢，也只是来到基督面前，因为人没有办法看到神，但是人可以去看到神的儿子基督。所以说，这是表达在上帝面前的蒙恩，表达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反省啊。所以说，这里强调大卫和以色列哈，在3年当中，他们就不明不白的受了3年的这种饥荒啊，他们不知道。所以说，大卫呢，在这个三年，就是说，在这3年之后呢，他去寻求上帝，然后看一看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啊，或是在哪里犯了罪。然后呢，圣经说啊，祈求就得着，后门就开开啊。你真的是犯罪了，你寻求认罪，神一定会去启示你啊。然后耶和华说，这是因扫罗和他的什么好流人血之家。大家注意上帝的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的重的。首先呢，这句话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啊。所以说认罪呢，不要听人给你定罪，要看上帝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你去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有些时候人看着不好的东西，但上帝说无罪；人看着有时候有罪的时候，上帝说没有罪。包括接下来上帝让大卫处理扫罗的子孙后代当中7个人，在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上帝必须要那么做。这里原文强调哈，就是扫罗和那流人血之家啊，都有定冠词哈。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对扫罗和他的家定义是什么？圣经没有说啊，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王啊，合神心意的家，蒙福的家，说他是流人血之家。你注意哈。所以说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的时候，多次谈到扫罗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要想一下，在圣经当中，上帝提到扫罗和扫罗家的罪恶，可不只是他追杀大卫，可不只是他杀死这个挪伯城这个祭司这些恶事。你看圣经。怎么定义扫罗和他的家？流人血之家，大家注意哈，流人血之家。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今天需要结合这段圣经讲一个问题。扫罗呢，在圣经当中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很多时候呢，也用他来比世界上的掌权者。扫罗在这里哈，他所代表的。他所指向的就是那些作为掌权者却流无辜之人血的那样的人啊，尤其是他们流的还不是普通人的血，是弟兄的血，用今天来说是基督徒的血。所以说在这里上帝强调，就是你们这个国家遭受饥荒哈，是因为你们的掌权者和他的家在流人的血。那你就说了，你说这个事情是扫罗干的，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这个事又牵扯到大卫的事？甚至很简单，因为你们拒绝从其中表态，拒绝从这个罪当中分离出来啊。所以说你去看创世纪9章和民数记35章的时候，圣经谈到这个流人血之罪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罪必须铲除。而且在今天来说呢，你作为基督徒，你绝对不可以在你所处那个地方那些掌权者和那些民众流人血的这个罪当中有份啊。后边还强调，因为他杀死了那些畸变人，我们后边会去讲这个畸变人，往后你会知道畸变人就是那些已经归顺、已经受洗、已经真的是受了坚信的，真的就真正信做基督徒的人。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要反省，
你是不是在这些罪上有份？
我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这面土上基督徒很多时候在掌权者流人血的罪上是有份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再次强调一下，所有在掌权者流人血的罪上有份的人，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他，不光包括外邦人，也包括那些为这些恶事恶人恶势力去洗地去背书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和牧师，神必然不会放过这些人。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说不去参与这些恶事，你在这个时代应该在信仰上表态。一个基督徒啊，一间教会应当在这个时代这些流人血的罪上表态。你要从信仰上，从实际行动上，从你的这个战队方面，和这些流人血的人啊，这些有权势的人和他的家庭分开，免得把你和你的教会牵扯进去。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不要为恶人的罪去买单，你要明白哈。大卫那个时候他和以色列人为扫罗和扫罗家的罪买单买了3年，实际上这是不值得的。在今天我们呢应该脱离这种罪恶。所以说今天像啊，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什么三字教会啊，声闻神学教会，就是整天光鼓吹顺服执政掌权者的，还有海外那些亲共的教会，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说教会要从这流人血和流人血之家的这种罪当中脱离出来，你一定要站在上帝这边，你一定要站在弟兄这边，你千万不要站在恶人这边。站在流人血之家那边的结局就是灭亡。第二节，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招了他们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二节，这个原文的顺序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原文首先强调这个大卫就立刻把他们招了来，然后再讲基遍人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大卫听了上帝的话就信了。你会看到其实这个21章的经文发生在应该是大概是撒母耳记第8章那个大卫那个阶段，说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又向民众秉公行义。你知道什么叫秉公行义吗？就是不按私情，不按人的判断，乃是按照上帝的公义。所以说大卫听了上帝的话之后，他立刻着手要从以色列中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的最关键就是把受害者叫来啊。所以说上帝是为基督徒伸冤的上帝，上帝是为那些被人流血的那些无辜的人去申诉的上帝。在这一章之前，基遍人从来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流血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诉求。所以说你要注意，教会应该站在受害者那边，站在弟兄那边，而不是站在流人血那边，站在作恶的掌权者有权势的人那边。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哈，这里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后边圣经强调哈，这基遍人啊不属于以色列人啊，在肉身上呢他按血统呢他不是属于以色列人。这个基遍人原来是外邦人，大家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第9章啊，他们当时呢行了个诡诈，冒充使者，然后呢骗以色列人立了约。其实他们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哈，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呢他指的是迦南人里边的一部分人啊，也可以指这个迦南人。在创世纪15章16节呢，圣经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到约书亚那个时代呢亚摩利人罪恶满盈。而且当时除了这个亚摩利人当中的基遍哈，其余的另外五个亚摩利王啊，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这些人呢没有跟以色列立约，这些人选择对抗以色列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基遍人，他 跟我们从前没有信主一样，就是说外邦人，与神的国没有分的那种人啊，被在咒诅当中的人。但是呢，因为上帝的怜悯呢，有机会得以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教会。所以说，你看约书亚记九章十五节的时候呢，约书亚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啊。后来这个会众发怨言，这个众首领就说：“我们已经和他立约了，就不能杀死他们，免得神的愤怒临在我们身上。”所以说，这个即便人今天来说，就是受过洗礼、受过坚信礼的人，这种信仰的洗礼、这种坚信礼是有效的哈。虽然肉身呢是亚玛利人、是迦南人，但是在信仰上已经归入了以色列人，因为他如同我们今天已经受洗的人，就是说在主里都是弟兄。而且，大家来看这个亚玛利这个基遍人哈，当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基遍人骗他们之后，就很生气，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隶，为我们神的殿劈柴挑水的人啊。然后这个基遍人怎么说啊？说我们在你手中，你怎么看着好就怎么待我们啊。然后呢，他们就在耶和华的这个坛那里呢做苦工啊。所以说，我们来去看这个基遍人的话，你需要注意哈。他信主的时候呢，跟我们很多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一样，可能是为了好处，可能现在不明白，但人家后来人家是真信了。圣经没有提到啊，这个基遍人在教会捣乱，也没有提到这个基遍人在教会做生意拉人头，也没有提到在教会啊挑拨事，人家就很安静的在教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做苦工，没有任何的怨言。所以说像这种人哈，就是说一个人他进入教会之后，他坚持沉静学道，然后呢遵守教会的一切的这种秩序，像仆人一样侍奉教会啊，教会安排他什么时间他都照办，没有任何的一些调试的事情。这样的人教会是必须接纳的，这样的人就是说已经就是说上帝把他视为真正相信的。所以说你对比一下哈，这个基遍人呢最终被留下来，但是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有那个示剑人啊，要受割礼，受完割礼最后还是全死了，这人的信仰是不同的。所以说基遍人呢是上帝所爱的，而且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上帝甚至为这个基遍人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日头停留约有一日之久。说扫罗却渴望杀死他们，却渴望毁灭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掌权者的角度来看谈扫罗的罪恶。就是说一方面呢，扫罗作为一个掌权者，他逼迫这些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扫罗你看一下，他作为一个受膏者啊，用今天来说可以说较为一个管理者，他想要把这真正相信的去除灭。后边说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大发热心，这个热心是嫉妒的意思。大家注意扫罗的理由是什么，扫罗认为基甸人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不配蒙恩，大家知道吗？他就这种意思。所以说这种扫罗他这种罪恶明显出于这种血统和肉身的这种自义和热辩啊，就是肉身上的一种骄傲，肉身上的一种自义啊，这个都是上帝所憎恶的。第三节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哈，他把基遍人叫过来，然后呢他主动提出了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而且他说我拿什么来赎这些罪。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让上帝给大卫也给以色列人这个赎罪的机会，赦罪的机会。上帝呢是愿意饶恕的上帝，是愿意赦免的上帝，但是有一点，作为 曾经伤害过别人的人或者族群，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悔改，你必须要对受害者，对你所伤害的弟兄姊妹做出真正的补偿啊，我指的是在这本会补偿啊，你不用补和尚外头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大卫呢他是在真正的悔改，他对基遍人说，我们要去赎这个罪，除掉这个罪，然后呢表示要诚恳地做出补偿。而这里呢也是向那些真正受过伤害的弟兄呢寻求饶恕和赦免。大家要说大卫和就是说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尤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在扫罗这个罪上有什么份呢？就是不作声，大家明白吗？不作声，不吱声。你就是说你在动作上你没法做什么动作，你最起码要在言语上和罪恶分开，表示我们不赞同这个事情，我们不支持杀害弟兄啊，杀害无辜的人。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表态，说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我们来看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哈。大卫没有说让他来祝福，也没有说让以色列人祝福，他说让这些基遍人祝福，让这些被扫罗要赶出去要杀灭，被扫罗认为不是以色列人，认为是外邦人的这些基遍人，让他们为以色列祝福，为上帝的产业，今天来说为神的教会祝福。这里就等于承认了基遍人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大卫在这个事上跟扫罗在信仰和神学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扫罗用肉身去排斥，但是大卫呢在信仰上去接纳这些真正信进来的人。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死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从基遍人的回答上首先看到是信仰。基遍人说什么？我不需要你给我钱。你要明白哈，就说基遍人当时进以色列也不是为了钱，弟兄姊妹，你去看约书亚记九章二十四节，他说因为实在有人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他们当初是为了保命，是为了得救。也就是说基遍人的信仰从他们当初进入以色列到扫罗逼迫他们的时候直到大卫这个时代从来没有变过。人家来教会就是得救的，人家不是来为了追求世上的祝福，为了追求世上的金钱。所以说即便你补偿我，你向我道歉，人家也不去谈，就是说人家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来这里表示他们信仰，在他们来到教会哈，来到神的国不是为了金钱啊。说他和扫罗呢，他们和扫罗和扫罗他家的事呢不是金钱，但是关乎公义。说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杀死以色列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来看哈，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扫罗当年怎么杀灭基遍人，是靠他自己吗？不是的。有没有以色列人参与呢？肯定有的，大家要注意，肯定有的。扫罗和他家的人开个头，然后其他人跟着参与。所以说在扫罗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在这个罪上是有份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按照上帝这个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原则，那今天谁杀过谁动过手都得拽出来杀了。但是即便人提这个事情呢，第一呢是在基督里的这种赦免和饶恕，另外一个这本身出于上帝，就是说不要因我的缘故杀死这些以色列人啊，即便人只要求把源头找出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啊，要从这个罪中脱离。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么做，大卫承认基遍人的这些话是从神来的启示。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大卫呢作为一个受膏者，作为一个以色列王，他没有按照血统站到以色列人这边，站到扫罗这边，他按的是上帝的公义站在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这边，就是真正的基督徒这边，他愿意为他们做代言人，为他们做出口，愿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伸张公义。 二十一章五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基甸人说的话哈，说他们对我，他们对王说，说那人，单数哈，他没有说扫罗。实际上，弟兄姊妹，这里呢也是在强调那一类人，就是做流人血之罪的人，说就是要除灭我们，就根除啊，计划去对付我们，使我们灭绝。我们来看这里的词哈。这里用的有三个词，大家注意，一个是就是这个词是连根拔出的意思，就是完全毁灭；另外一个呢就是设计去思索，去整天去思索；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他们灭绝。这三个事呢，三个词都是完成式，表示扫罗的他的一生当中基本都是一直这样在对待基甸人。所以说今天这个圣经在这里没有提扫罗的名字，这些指的是那种人。所以说你要把今天跟那些有权势的、有能力的啊，在东方和西方啊，一直致力于消灭基督信仰的、拆毁基督教会的啊，那个不让发行圣经的这种权势的人联系起来。基甸人说，就是这类人，就是我们的仇敌。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使我们不再立足于以色列境内的任何一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应用到今天的生活，今天的信仰生活，就是不让你聚会。你在这个国家，你在这块土地上，你看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有个特点，就是敌对基督教，不让你聚会，让你再也不能聚会，最后教堂最后都拆毁，最后都信他啊，这是最好的。所以说，这里强调的就是说，敌基督的势力呢，要彻底消灭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啊，不让你聚会。第六节怎么处理？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弟兄姊妹，基甸人在这里呢，代表所有的世代那些因信仰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被流人血的基督徒，而大卫王这里则是预表基督。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受苦难的基督徒向基督祈祷，祈求基督伸冤，然后基督所给出的答案就是他会行使公义，让那些恶王恶势力啊，就是今天东方和西方这些左派以及他们的子孙，在上帝面前被足足的灭绝。因为接下来说要把他们子孙几个人，七个人交出来。虽然扫罗的家族不止七个人，这个七在这里有代表性，七也是完全的数字，指的在今天来说，所有恶人的后代，尤其是这些流基督徒血的啊，不让聚会的这些掌权者的后代，无论他在东方还是西方，他和他的子孙在上帝面前必然灭绝。啊，说愿他子孙中的七个被交给我们。这里用的是祈祷的语气哈，这实际上是受冤的基督徒向万王之王向基督祈祷啊，他们子孙后代当中的七个说，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注意这个悬挂啊，这个词不是简单的悬挂，这个词实际上旧约的意思不明，这个词原文是脱臼和撕裂的意思。大家想一下，这个基本上啊，在犹太那个地方呢，在旧约那个地方，它指的是暴晒尸体或者钉十字架，或者把你挂在上面，或者用石头打死，指的是一些有羞辱性的酷刑。另外他们说把他在耶和华面前悬挂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在上帝面前被咒诅的人，被咒诅的恶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对那些流人血之人以及他后代公义的报应。所有的 H 二代哈，包括在这些罪上东方和西方那些参与勾兑的人，他们的下场就是这七个人的下场。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啊，扫罗是不是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在基比亚被上帝招选，扫罗是神所拣选的。扫罗流基督徒的血，流弟兄的血，上帝都不会放过他。今天那些不是上帝案例，那些自己夺权上位的， 那些东西方的左派，上帝更不会放过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所以说，即便扫罗是上帝拣选的，即便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扫罗已经被上帝啊，他和他儿子在战争当中杀死，但神仍然没放过他们。他在世上仅存的这些后代，这七个子孙仍然要被灭绝。所以说，所有流人血的哈，流无辜人血的，甚至就是逼迫教会流基督徒血，不让基督徒聚会的这些王、这些势力，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必然会灭亡。王说：“我会交出来。”我们注意这里哈。在这里哈，我们再次谈一下这个爱心和公益的问题。今天那些什么三字教会、绿化主义教会啊，包括西方那些左派假基督徒，一看到这个事情啊，说太没有爱了，你即便应该饶恕啊，你怎么能这么残忍，把你子孙的后代都挂在上墙，你应该饶恕恶人啊，应该饶恕赦免弟兄姊妹和平相待嘛。你发现圣经哈，我们的上帝，包括圣经上帝案例的大卫王，从来没有这种泛爱主义。上帝的公义一定是在前面的啊。所以说那些拿上帝的爱说事的啊，说上帝是爱啊，上帝是赦免啊，上帝饶恕一切的罪啊，上帝不会放过那些流人血的罪啊，一定不会放过。所以说在今天呢，不站在受害者这边，光讲的什么顺服执政掌权者，那些人即便是假基督徒，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一天一定会尝到啊这些流人血的滋味啊。因为你谄媚恶人啊，你去舔这个法老西律王，有一天你会尝到他们的铁拳。第七节，王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结盟起誓，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我们来看哈，这说呢，王就怜惜，王就怜悯啊，这个词是怜悯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看哈，这里的这个怜悯啊，不是出于人情的啊，这打错了，乃是出于上帝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首先在这里呢，这里呢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啊，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然后呢，怜悯的对象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我们注意哈，这个约拿丹也好，米非波设也好，他也是扫罗家中的一员，也是这流人血家族当中这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利益家中，在这个流人血之家当中，有人得救了，有两个人，约拿丹和他的儿子米非波设啊。为什么会得救呢？原文很简单，因为他曾经与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宣誓立约。首先我们要注意两个层面。第一哈，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章十四到十七节，约拿丹说：“你要按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后来那两个人就立约啊。所以说，你看那一场立约哈，其中不单有洗礼、坚信礼，还有婴儿洗，因为把他后代交了。所以说，那场立约那个胜利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注意哈，这个约拿丹和米非波设，首先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约定啊，而得以免除罪。另外一个层面，就约拿丹和米非波设不在扫罗这个流人血的罪上有份，他不赞同他父亲所做的啊。第八节，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的女儿米甲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兰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我来看哈，这里啊，我们首先来看上帝报仇的范围哈。这个报仇的范围不单包括儿子，甚至连女婿的后代也牵扯进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这七个人是无辜的吗？不是的，圣经把这七个人列出来，因为他们和他的父亲都在这个罪上有份。这七个人也不会干过什么好事，上帝是公义的啊。这时候王就把他们给取了，就把他们给拿来，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这里的大卫王呢，预表基督，代表上帝的受膏者，代表这从神来的审判啊，是上帝的公义和审判。首先来看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这艾雅是利斯巴的女儿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利斯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扫罗做妾，这本身是政治上的一种利益的联姻。你去看扫罗经常做这种事情啊，甚至把女儿嫁出来又收回来，然后再嫁给另外一个人啊。这个艾雅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亚尼尔掌权的时候所霸占的那个女人啊。而且强调呢，这两个人是给扫罗所生的啊，亚摩尼和米菲波设。亚摩尼的意思是王宫当中的一员啊，这就是说今天的什么 H 二代，什么生来做权贵的人啊。米菲波设呢，就是跟那个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同名的一个人，但是不是一个人。我们看到名字一样，但是结局不同。为什么？一个信了，一个悔改了，一个没信啊，一个没有跟大卫立约，所以结局就是灭亡。米菲波设和他是同一个名字，以及扫罗的女儿米甲的五个儿子。这原文没有说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啊，但是这个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九节的时候，提到过啊，扫罗的女儿米拉是米甲的姐姐哈。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我们来看，米和拉人亚德列。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米甲的这个姐姐曾经要许给大卫哈，但是扫罗变卦了啊，扫罗说话不算数，然后呢，这也是一场政治婚姻，给了这个米和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也就说，你们发现哈，扫罗无论是他娶人家的女儿，还是他的女儿嫁给别人，都是政治婚姻啊，都是为了笼络权势，而扫罗所笼络的这些人，基本上和扫罗是一样的人，敢下狠手，敢流无辜人的血啊！这就是他们统一的做法啊。所以说这里强调哈，是给扫罗所生的啊，给米和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当上帝要报仇的时候，他的范围很广的，无论是这些作恶的权贵，还是他们的二代，以及跟他联姻的人，下场都非常惨，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第九节，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我们来看哈，二十章九节，我们再次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公义和人的人情之间的区别。其实二十一章九节这个事情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人接受不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在撒母耳记十六章七章八节，示每骂你这流人血的，你流扫罗家全家人的血，那个示每骂这个大卫，就是说的这件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大卫是按照上帝的公义做的。所以说在今天你要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去分辨善恶，你不要按你的人情啊，那是不对的。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哈，事实上上帝证明这个事情做对了， 因为后来提到被杀的时候就是收割，就是割大麦，后边往后还提到下雨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做到了上帝的心意当中。撒母耳记八章十五节就是做这个事的时候说，大卫做以色列的众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啊，向所有的人秉公行义，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归入以色列的人，把他们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们就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在那山上啊。注意哈，这个悬挂原文的意思就是那种酷刑，或者是十字架，或者是被狮子打死，或者是暴晒在那个太阳底下的意思。这里提到这个山哈，山前面有个冠词，指的这个特定的山，没有说什么名字。你要注意，这个山应该就是说第六节所说的，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五节的时候呢，提到你上神的山啊，到了那山神的灵充满他，那个山应该是上帝拣选他把恩赐赐给扫罗的那个地方。但是呢，因为他犯罪，上帝就在什么地方拣选他，在什么地方就报应他和他的后代。而且这里再次强调，即便人不是私下把他们处死，乃是按照上帝的指示，在大上帝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把这些人处死，当众处死，公开处死。所以说扫罗死了，但是他的后代呢也没有逃脱咒诅，上帝要在他后代身上追讨这流人血的罪。说他们七个就一同死亡。后边说哈，他们被杀的日子正是首次收割的日子，就是大麦开始收割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讲一下，这里有大概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说三年这个灾害之后吧，然后开始第一次收割，有这种可能啊。而且另外一个吧，你需要注意一点，这七个人所处死的场所是上帝定的，这七个人所处死的日子也是上帝选的啊。有可能这七个人呢在被交在基遍人手里之后到处死那个时间呢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咱不知道。但是处死的结果就是开始收割，开始割大麦。大家注意这个事情。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才开始除掉在饥荒当中以色列人身上的这种咒诅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对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尤其是流基督徒的血这个罪，上帝看得非常重的。上帝告诫以色列人还有今天的教会，如果你不在这个流人血的罪上脱离，你如果不靠主在这个罪上去分离出来啊，你给这些掌权者洗地，你去给他的背书，那么你的教会先别说兴旺不兴旺的问题，你必有灾难和饥荒临到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上帝确实有爱，但是你谈上帝的爱之前要先谈上帝的什么公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不光是流人血的罪，包括在你的信仰当中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首要前提应该是公义，公平公义原则，在公平公义的基础上再谈爱的事情。所有不讲公义光谈爱的，那都叫耍流氓啊。所以说你看到啊，如果不把这七个人处死，这饥荒就不会除掉，不在流人血的罪上脱离呢，基督徒和教会仍然会在咒诅当中。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糟践。我们来注意哈，其实在这场死亡事件当中最难过的人就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可以说他是权贵家族的一份子，你可以说他是流人血家族的一份子，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她就像扫罗的女儿一样，她只是一个政治利用政治联姻当中的牺牲品，她没有自己的爱情，她也没有自己的将来，她就被她父亲当成一个筹码嫁给了扫罗。 啊，你看到啊，啊，这个地方打错了，应该是指的这个安阳的女儿，意思吧？而且呢，其实这个安阳的女儿丽斯巴，她在那个时代，她没有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未来。啊，你看这个萨姆尔记下三章的时候哈，他被亚尼尔玩弄，啊，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的时候，就把他给，你可以说是强暴，你也可以说是把他占有了，啊，后来这个伊什波设就批评扫罗，你怎么和我的父亲的妃嫔同房呢？他说就大大发怒，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们，说的这个伊什波设一句话不敢说。所以说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呢，其实是一个悲惨的人生，在不停的被人践踏，在不停的被人蹂躏，在不停的被人霸占。所以说当扫罗家失去权势之后，这个女人她也失去了保障。而且在这个事件当中，她失去了她仅有的五个儿子。所以说这场事件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五个儿子呢确实在最终有份。啊，扫罗去报应了这个扫罗家，这个女人呢，她就被牵扯进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女人她有哀痛啊，她有这种丧子的哀痛，但是你要注意她做这个事情呢，她的这个举动和她的一些限度哈。首先呢，甚至说艾雅的女儿丽斯巴啊。拿了麻布把他们铺开在磐石上，这个动作主要是为了盖住尸体啊，而且甚至说时间很长，从收割的时候直到雨水从天上再一次降到他们上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收割的话在以色列差不多应该是在这个收大麦的时候可能是在四月份，但是下雨的话可能是在十月份，这个具体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中间应该隔了很久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呢，她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她昼夜守候，她白天在烈日之下守候，晚上呢在夜晚守候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是非常悲惨的，然后她也非常哀痛啊。而且你看到这个到十三节的时候，大卫将扫罗的儿子和约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他一直守到这个尸体变成骨头为止。你要注意到这个事情，这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来看哈，说日间不让空中的鸟落在他们上面，夜间也不让田野的走兽啊去再这样做，所以说他昼夜面临着很多的危险。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哈，他只是在尽力保护他儿子和他亲属的尸体，他有没有挪移这个尸体呢？没有。他有没有说擅作主张，我把尸体搬回去，我自己埋坟墓里？没有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当他的儿子和他的这些亲属因为作恶，因为流人血，被上帝咒诅、刑罚乃至暴尸公众之下的时候。他没有自作主张把这个事情去结束，也就是说他尊重了上帝的公义，你知道吗？他也没有说他儿子没有罪，他也没有说这些亲属没有罪，他只是出于亲情，出于这种因为毕竟是从自己生的，出于这种最起码的感情来对方的这个尸体来进行起码的保护，这个不过为过。他没有说像泼妇一样，哎，我不过了，我把这事情都抱走了，没有。在这里他尊重上帝，尊重以色列，也尊重那些即便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这里边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关系，就是说他可以哀痛，你可以伤痛，在上帝的管教当中你可以伤痛，但是你不能越过上帝的公义，你最起码要认罪，要悔改。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艾雅的女儿这个丽斯巴，他在这个事情上一言没发，他也没去仇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尽自己的努力 然后来保护这些他的儿子也好，他的亲属他们的尸体，使得他们不至于被这个飞鸟和野兽去吃光啊，去毁坏。所以说你在这要注意这个女人哈。说十一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原文是有一个男人哈，其实这里呢实际上是上帝使这个消息传入了大卫耳中。我们来注意啊，因为我们注意哈，圣经神啊使这个艾雅的女儿所做的这个事情传达到大卫耳中。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第一呢，他没有挪动尸身；第二呢，他昼夜守候，就这件事情啊，大家要注意，把这件事情传达在这个大卫的耳中啊，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他没有挪动这个尸身，另外一个呢，他在昼夜守候。十二节，大卫就去从基列亚美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美人把尸身偷了去。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里实际上特殊提到了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六到啊这个十三节，基列亚美人在扫罗啊在战场上死亡，扫罗和他儿子在战场上死亡啊，因为扫罗罪在战场上死亡，然后非利士人呢剥了就是说扫这被杀之人的衣服，然后把这些尸体呢钉在这个伯山的这个城墙上。当时这个基列亚比人呢就从啊他们那儿起身走了一夜，把这尸身从非常危险的这个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取下来，然后呢拿到这个基列亚比那里用火烧了，葬在这个亚比的垂死柳下，并且禁食七日。实际上你要注意哈，大卫怎么看待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这个事情，神是让他照着这个基列亚比人这个做法去看待的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基列亚比人埋葬扫罗尸体的这个做法，在大卫眼中是看为好是看为坏呢？在撒母耳记二章啊四到六节的时候，大卫做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啊，说有人告诉他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所以说圣经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守候这些尸身的这个事情，跟基列亚比人去抢回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并且埋葬这个事情，通通看作义举。你要注意这里哈，这里为什么把这个事两个事联系在一块，也要证明这两个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只不过做这个事的人性别不同，都是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里边一些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扫罗有罪，扫罗因为罪他的全家死在战场上，而且被仇敌羞辱了。扫罗的两个儿子啊和扫罗女婿的这五个儿子都在罪上有份，最后被尸体公开羞辱，这都是因罪做的羞辱。但是最终呢，基列亚比人和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对尸体所做的这个事情却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上帝的怜悯。你要注意其中的关系。十三节，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出来，又收敛被悬挂的七人的骸骨。我们来看，这里大卫呢开始做动作，他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就是当时被偷回来那个尸体，又搬了过来，又把这七个人的尸体，就是这七个被咒诅的人尸体搬过来。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上帝让大卫把这两个人看作一件同样的事情来处理。十四节，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啊讲述基督教信仰当中两个重要的部分，公义与怜悯哈。但是大家首先去看， 首先呢，对于扫罗和他的全家，上帝在他们身上报了流人血的仇，无论是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还是在这次这个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处死啊扫罗后代当中七个人，这都是上帝对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的报应。上帝绝不姑息罪恶，在以色列中，在教会当中也不会姑息这种流人血的罪恶。这首先出于上帝的什么公义啊？所以说你看到哈，上帝绝对是公义在先。在今天你传福音也好，你谈事你不要上去就耶稣爱你，你告诉这些人你要从罪恶当中脱离，尤其是从这个时代的掌权者和这个时代的这片土地上的这些罪恶势力当中，他们流人血的这些罪恶当中，你一定要脱离出来。若不脱离，你没有办法进入认罪悔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得救。另外一方面，你看到扫罗和扫罗家全家被咒诅，但是唯有因信称义的约拿丹和米非波设得到上帝的怜悯。还有谁得到怜悯呢？就这失去儿子没有帮助无子无咒的寡妇，像艾亚的女儿利斯巴这种在权力之下的被动的牺牲品，他们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你注意到没有哈？而且你看到这个寡妇被上帝怜悯，她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刚才提过，就她没有擅作主张把尸身给收走。其实照今天人很简单，你不用天天守在那里，白天晒晚上弄的，你把尸体搬走就完了。不搬为什么？你要等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惩罚施行完毕，这也是你的一种悔改。因为你虽然是个可怜的女人，但是毕竟你在这个权贵家族当中你享过好处，所以说这里也是一种悔改，也是一种认罪。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这里你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到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上帝的这个公义和怜悯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教会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处理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处理我们跟世界上这些世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首先是上帝的公义排在第一位啊，一定注意哈，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出于魔鬼，不要和稀泥，不要泛爱主义，罪恶一定要斥责，不然你就在罪中有份。所以说当你谈上帝的爱之前啊，谈因信称义之前，谈这个就你怜悯得救之前，你首先要把上帝的公义放在第一位。没有上帝的公义，就不可能有上帝的怜悯，你也更不可能有信仰当中往后面的事情。你不谈上帝的怜悯，你就是不认自己的罪。因为很多时候人都有罪，人甚至在罪上参与，要么被动的，要么主动的，反正总归来说都有罪。另外一方面，在这流人血的罪上，你怎么去得救？你要从罪中脱离，你要和就像这个约拿丹一样，跟大卫立约，你要来到教会受洗认罪。你在这个世代的掌权者的罪恶当中，你不要给他洗地，你不要给他在这里去一同作恶，你要分离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呢，在上帝的怜悯，在真正的认罪悔改承认上帝的公义之后，最后才谈到上帝的爱和怜悯。你没发现吗哈？是不是大卫上来就把那女的，哎呀，你别在这守了，尸体收回来吧，哎，这么累。没有，注意到吗？没有，只等到上帝的愤怒施行完毕，只等到这个女人彻底想清楚，只等到上帝觉得对流人血的罪恶报应足够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收回。所以说在今天你要尊重上帝，有公义才有怜悯，有公义才有信心，有公义才有爱。不谈公义，不谈原则的那种爱，说句难听的，那都出于魔鬼。后面说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一切啊，此后上帝垂听这地的祈求。 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一切，今天教会行完基督所吩咐的一切，上帝才会垂听你的祷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卫和就是说以色列众人，他在哪些事情上做到了上帝的心意当中，你需要注意哈。第一个，把流人血的除掉，把那在流人血当中有份的人处死，这是履行上帝观念的第一步。第二个哈，对于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跟大卫立约的，像约拿丹和他的儿子米菲波设这种的不要杀死，这种的要拿出来。第三是什么？在施行惩罚，在施行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候，要把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弱者，要施行一定程度上的怜悯。这三者是必须的，而且这三者有前后的顺序：公义、信心、怜悯和爱。你注意吧，这三者你千万不要倒过来啊！首先呢，是对这些流人血之家的这些恶人，七个人处死；另外一个呢，把那些已经悔改的、已经信的，像约拿丹和他儿子米菲波设，从这个惩罚当中脱离出来。第三个，就是说，即使是在惩罚当中呢，对这寡妇和弱者存留一定程度的怜悯。所以说，你看到上帝的惩罚和咒诅当中，也为人存留的怜悯。其实上帝做这个事情真的不过分，只是杀死他家族当中的七个人，这事不过分的，因为当时参与这个事的人太多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你要从最后这句话当中看出上帝的原则。众人行完了王一切所吩咐的，此后上帝垂听这地的祈求。什么意思？你得照教会得照着这里的这些原则去做事，你这个教会才能蒙福，你这个教会最终才能兴旺。所以说上帝的公义、信基督的信心，以及从上帝来的爱和怜悯，这三个按着顺序都是神给教会的啊。若不然，上帝不听你们的祈求。谁排在第一位啊？公义排在第一位。一定要注意哈，公义排在第一位。十五节，非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领仆人下去与非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大家看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哈，弟兄姊妹，这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你会发现他是应该他的时间要比十九章和二十章要早得多。这里是这个二十一章十五节发生在，就是说，你看这个八章一节哈，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就从他们手下夺了京城的权柄啊。这件事应该是在大卫在第八章之前，大卫彻底制服以非利士人之前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的战争再度发生，你会发现个问题哈，在教会内部，在以色列内部，你解决上帝公义的问题，解决流人血问题的时候，上帝才开始给你解决外邦人对付你的问题。你注意到没有哈？你这个教会，你在流人血的罪上有份，你光说顺服执政掌权者，你也不管他是不是流人血的，你不管他是不是对教会不对，你就站在他那边，那上帝不会帮你除掉你在外头这些逼迫。今天的教会，当今天的这个时代教会被拆毁、被逼迫的时候，有时候你得想想，你是不是从这流人血的罪上脱离出来了？你是不是站在这个掌权者一边骂那些真正受害的那些基督徒？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里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啊，和他仆人下去去攻打非利士人，大卫就疲乏了。这个疲乏指的是这个疲乏眩晕的意思。这里呢，大卫是以色列的牧者，可以说牧师疲乏了，牧师软弱了啊。整个教会呢，在与世界征战的时候，与魔鬼征战的时候，牧师呢，因为长时间的征战，因为不断的参与这些事情，他疲乏了。十六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三百舍克勒，又配着新刀。我们在这里注意哈， 这里有一个牧师跟谁的对比？伟人的对比。伟人也还说是巨人，伟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伟人啊和基督教和牧师啊和基督信仰，它是天敌，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啊。伟人存在就是为了要消灭基督的教会，把牧师消灭。从更远意义来说哈，从过去的宁禄到法老到西律到今天东西方的这些左派，都是由伟人主导的。而且在我们教会今天正道的时候，今天是这个12月26号，非常有意思。12月25号我们过完了圣诞节，然后今天有人开始过摩诞节，然后今天有人开始纪念伟人，你注意到没有？你会发现这个时代，这恰巧这两种节日就隔得这么近，一个出于上帝，一个出于魔鬼。更奇葩的是在啊，尤其在几年前啊，我后来都拉黑了，我看有的所谓的基督徒过完圣诞节又去过伟人节，赞美完耶稣又去赞美伟人，我说你有病啊。他说啊，这个什么七分功劳三分过犯，我发现这些人呀、啊、简直是被魔鬼钻心的猪脑子。这些去谄媚伟人哈、啊、去崇拜那些敌基督的伟人的人，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就搞不明白这个伟人怎么能和基督相提并论呢？这个伟人怎么能够你去和他共存吗？他和你共存了吗？要么就你把他灭掉，要么就他把你灭掉。所以说今天就非常有意思，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1章16节往后的时候，你会看看后边这几节都在提什么伟人。你往后看后边提了几个伟人，后边至少有四个伟人，这四个伟人最后都被杀了。我可以告诉你，伟人不除，教会就得死，教会要活着，伟人就得死，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以前被鬼附的时候，以前不做传道人的时候，也崇拜过伟人，也唱过东方红，想想真是该死啊！愿上帝怜，真是上帝怜悯。但是信了主之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情了，否则你就跟着伟人下地狱去了。好，我们来看啊，你说这个伟人吧，他又壮又高，但是也看起来没有这么爷们儿。他要趁着大卫疲乏的时候把大卫杀死，你懂吗？你有本事你来个公开决战，大家都有力气的时候打不，趁他疲乏的时候，看来你也不这么伟大啊。伟人一般都比较下作。你看到哈，实际上魔鬼的这个儿子和魔鬼的种类都是想要把这个牧者杀死啊，把基督杀死，把大卫上帝的受膏者杀死。这个撒母耳记下17章哈，这个亚西多福给亚龙出歪招，说你给我10000人啊，趁他疲软的时候我追上他把他杀死，就杀他一个人。实际上这里的这个伟人呀，就是这个以实比诺，他就是想趁乱啊，趁大卫打得没劲的时候把大卫杀死啊。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伟人哈，甚至说他是伟人，他也是伟人的后代啊，二代哈，叫以实比诺。以实比诺什么意思？以实比诺是他的家住在高处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家住在挪伯，挪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祭司城。但这里呢，他不是做祭司来解读的，这个挪伯原文就高的意思啊。你往下看看这几个伟人的名字，除了高啊，除了高大啊，除了就是强调他们伟大，他们高大这个意思，他住在高处嘛啊，住在高处，高人嘛啊。然后而且这个伟人，你看接下来这几节经文提到这四个伟人，他都在加特。但是你看这个约书亚记11章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约书亚那个时代已经把伟人和伟人的诚意毁灭了，但是这个亚拿族的伟人呢和利法因人呢， 只在加萨、加特和亚瑟图有留下的。也就是说，腓力士人呢，为了扩大自己军事的优势，把这些伟人纳入了他们当中。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巨人格利亚啊出来向以色列人骂阵，这就是伟人。我们来看啊，说他的同乡重300舍克勒啊，在撒母耳记上11章10节的时候说，那个格利亚啊，他的铁枪头重600舍克勒。你会发现个问题，伟人都相信枪杆子，啊，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怎么样？反正他都相信枪杆，相信武器。而且你注意哈，这里你表面看起来这个他这个枪啊，好像比那个格利亚那个枪要轻，但是你要注意，他这些武器啊，实际上比格利亚更精良。为什么这么说呢？格利亚那是铁的，就是说那个铁头重600舍克勒，后边是个棍子，但是他这个300舍克勒，他整条枪都是铜的。这个铜的比那个铁枪更有韧性，啊，更耐腐蚀。也就是说，它装备更精良，而是说它又佩戴了新刀啊。原文没有说刀，原文就是说树上新的。这个词我是这么领受的哈，就是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一个问题：当大卫把格利亚杀死的时候，你再看后来出现的这个伟人。他的装备实际上比那个时代格利亚更精良，不再单单的追求什么外形巨大呀、虎人之类的，他追求的是更加轻便，而且更加结实，而且呢更适合这种实际的作战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你去看的话，他应该是比格利亚那个时候他的战斗力更强。格利亚咱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但这个人你看他的装备，你看他什么都是刻意要针对大卫预备的。而且这个人被拍出来，被派到这个战场当中，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而且他说他要杀大卫，他来不是来上别人的，他来就是作为一个，就今天说特种兵，就是冲着大卫来，就是冲着这个上帝的仆人，冲着牧者来的。而且呢，他是趁着，你要注意这里，他不是一开始就出场。他是看着大卫已经打到一多半已经没劲儿的时候他才出来的，所以说他这个人是比较有心机啊，他不像那格利亚在那一骂一早晨啊，他是趁你疲乏时候真的要把你弄死的。但是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牧者他疲乏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有这种得力的同工去支持啊。这时候亚比筛呢对大卫的支持是从上帝来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说攻打那非利士人就将他杀死。我们来看哈，你要注意，在这后边这几阶段经文当中哈，有四个伟人被杀死，但是这四个伟人不是大卫亲自杀死的，是大卫的跟随者杀死的。也就意味着什么？上帝呢把对大卫的恩赐啊，包括感动大卫的恩赐也赐给了他的这些跟随者啊。不过后边说过啊，这四个伟人是大卫和他跟随者杀死的，这第一个人可能是这个亚比筛跟大卫合起来杀死的，但主要出力的是亚比筛，因为大卫已经没劲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谈到教会牧者跟会众的关系的时候，啊，神有时候也许可牧者疲乏，像大卫疲乏，乃是为了在教会当中兴起忠心的，在关键时刻能够全力去支持牧者的这样的核心同工，啊，说那时大卫的人向他啊启示说。这里启示的人呢，原文是复数，指的众会众。在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开始立下一个规矩，就是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免得你熄灭了以色列的灯。大家注意这个词哈，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与我们一同出战，免得你阵亡， 而是说免得你熄灭了以色列的灯。用今天应用到教会当中来说，就是说教会很多时候同工啊要去帮助牧者，尤其在牧者在疲乏软弱的时候，在受到人攻击的时候，你要把牧者从缠斗当中去拉他一把，不要让牧者陷入那些与人的缠斗搅扰当中。这样的话谁会受影响？教会会受影响，这个金灯台的灯就慢慢就熄灭了。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以色列的灯呢，我们的领受是指向教会，指向金灯台。当牧者被人攻击，陷入到跟人之间的那种缠斗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大打折扣。我有体会，当你的心被人搅扰的时候，让你写讲章，你讲道是受影响。所以说啊，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规矩就代表着这个会众呢要去帮助牧者，尤其是在缠斗的时候。而且你看这个我们前两天讲过的这个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二到三节啊，大卫对军民说，我必与你们出战啊，军民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抢死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牧者就在教会当中守望教会啊。使徒行传六章二节也说啊，不可以撇下饭食，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意的。牧者和会众呢有分工，各自做不同的工作。十八节以后，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萨弗。我们来看，大家要注意哈，最开始的时候呢，哥利亚作为伟人是大卫杀死的，后来那个以实比诺呢，大卫疲乏了，是由喜洛兰儿子亚比筛来帮助大卫把他杀死的。到二十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大卫的同工已经能起来自己杀死伟人啊，不需要大卫出面了，也不需要大卫协助了。所以说教会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规矩立下了，这个教会分工明确了，神会有牧师同在，也会有会众同在，而且会众可以做可以在基督里面领受信心，领受勇敢，领受恩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感动大卫的灵，赐给大卫的恩赐，也赐给了大卫的跟随者。从前是没有人敢挑战这些伟人的，不要碰那个线。而且你注意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在这个十八节啊，这里提到啊，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你注意哈，这个哥伯这个地方，哥伯就蓄水槽的意思，但是你在圣经当中你没法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领受啊，这里应该就是说历代至上十四章九节那里所说的立法因果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也讲过，因为你注意看这里的经文，实际上这个十八节啊，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你看十九节说什么，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这里是连续几次战争啊，连续两次战争。而且你看历代志上十四章九节的时候哈，说非利士人来了必布散在利法因谷啊，第一次打败了，后来到了历代记上十四章十三节，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你发现这里实际上打了两次战争。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二十一章这里的经文，就是大卫跟非利士人两次，就这里提到两次在同一地方征战，他应该就是在历代志上十四章大卫跟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战斗的那两次，在那两次当中杀死了两个不同的伟人。那你注意到这里，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正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这种领受，这一章的经文它不是按照顺序接在这个二十章之后的，它实际上在二十章更往前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里在谈到那一场在利法因谷的战争的时候，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谁在与大卫和以色列的战争当中站在最头尖端，就是伟人。今天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谁排在最前面，还是伟人。东方的伟人和西方的伟人，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所以说这个时代你会发现，牵头起来逼迫基督教的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左派，都是伟人。但是神在这里安慰我们，把这些经文赐给我们，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伟人敢起来敌对基督的教会，我们靠着主，他们的下场就是灭亡。说那时户沙人西比该杀了撒弗，啊，这个西比该呢，去看历代志上十一章，他是大卫三十个勇士当中的一个，啊，在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呢，他后来呢做了以色列的官长，他所管理的人是24000人，啊，圣经说他是谢拉族户沙人西比该，他是犹大支派。谢拉的后代啊，这个谢拉呢和法拉斯是双生的双胞胎。我们来看他杀死这个伟人，名叫什么？撒弗，撒弗就是原文就是高的意思，高人嘛，伟人高人嘛，总是强调自己的伟光正啊，什么伟大光荣正确高大啊，伟人。说这个撒弗也是伟人的一个后代，原文的意思是从伟人生出来的。我们来看。十九节，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格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二十一章十九节啊，再次提到了啊。在哥伯的战争啊，我们的领受就是，这是历代志上14章13节所说的利法因谷的那两次战争啊。这是这个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难，这个伊勒哈难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施恩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下23章24节说，大卫三十个勇士里有这个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啊，其实是一个人。这里他说他杀死了这个加特人格利亚啊，但是我们去看这个，历代志上20章5节啊，圣经说，又与非利士人打仗，亚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死了加特人格利亚的弟兄拉哈米，这个人应该是格利亚的弟兄啊，拉哈米。这格利亚的原文就是光彩夺目的意思，也是这个非常伟大非常有名的意思啊。这里也强调他的枪杆子粗如织布的机轴啊，我发现这伟人啊，这敌基督的人他就是相信枪杆子啊。然后他实际上跟格利亚一样的啊，总是拿着一个像织布的机轴一样粗的杆子在那里晃悠啊，也靠枪杆子吓唬人啊。但是呢，在真正的神的仆人，在真正的基督徒面前，上帝让他灭亡了，我们不要怕这些人。二十节，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我们注意这里哈，你读到这个二十节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靠手找到撒母耳记相关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是撒母耳记下的8章1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了京城的权柄，原文叫母城的嚼环。非利士的五大城邦，谁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城邦？就是加特，加特王马金嘛，加特。这里这个21章20节的战争，就是8章1节，在两次打败非利士人之后，最后直接攻到他的京城，从加特，这不这也说嘛，在加特打仗啊，你会发现这个非利士人啊，最后打到家门口没办法，把家底搬出来了。家底就是这个身量高大的人啊，而且长得有点奇形怪状，这是最后的家底啊，最后一搏。 打完这场战争之后，撒母耳记下八章一节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就彻底被制服了。说这个人啊，他的手指头和他的脚趾头，原文的意思是六根和六根啊，说树木一共二十四根。我们来看到这个真是实在是非常恶心。就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圣经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人，并不是说这个人是生来是个畸形儿，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所生出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家注意这些被杀死的这些伟人啊，包括那个之前被大卫杀死的哥利亚，你发现他上阵之后他有个举动，他除了骂阵，他还指着他的神然后咒诅大卫。所以说这些伟人啊，被收到这个非利士之后，他不是光作为肌肉棒子出来炫耀的，他本身是异教徒，他本身里面是有邪灵的。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为什么神允许这样一个玩意儿生出来，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神的形象，魔鬼的形象是什么啊？你看到这个有些宗教什么三头六臂啊，什么什么二十四指二十四脚趾头，这哪是人呀？这简直就是魔鬼，这就是从魔鬼生的人呀，这就是这根本就不是人，说这是从伟人生出的。大家明白今天什么叫赢在起跑线上了啊？有的人在子宫当中就赢了，为啥？人家长六个手指，六个脚趾头，一共24个，啊，就有先天的优势。二十一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是对非利士人的最后一场战争，在大卫的时代。这个人也是拿出来吓唬人的，骂阵嘛，啊，非利士人说：“我今日指着以色列人骂阵，他就为了吓唬你，啊，确实挺吓人。”实际上，这个人这是最后的家底，看着比那哥利亚还吓人，因为这个人，这不光长得高大，这整个就不是一个人形，一共24个指头，非常的可怕。说大卫的兄弟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我们可以看到，当神感动这些跟随者这些会众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像大卫一样，有恩赐，有信心，有勇敢，然后来杀死这些伟人。啊，21章22节，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这里再次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加特的伟人所生的。注意哈，世界上不光有伟人，还有伟人的后代。伟人和伟人的后代，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面前，在教会面前的下场就是灭亡。所以说，不要崇拜伟人，不要跟随伟人。伟人呢，就是创世纪6章1节所说的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后来就有伟人生在世上，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生子。从那时候起，整个世界进入到罪恶当中，甚至说人地上罪很大，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人造在世上，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说这个伟人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他不是一个小事。伟人本质上是魔鬼或者说异端强吻圣经的产物。你会发现，无论从东方的这个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什么这个泛爱主义，什么多元包容里边，你都能找到圣经的成分，是吧？凡物公用嘛，你能找到什么圣经里边的爱心包容都能找到。但是你把里边基督这个中心抛掉，你把上帝的公义抛掉，你把这些从圣经里边揪出来单独你作为概念和世界上那些理念合起来的时候，最终就产生了这种怪物。当今世界上东西方的左派，就是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所交合所生的儿子，而这种的理念和异性存在出来之后，是基督教会最大的敌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左派，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伟人的后代。说这些后代都死在大卫的手下和他们和他仆人的手中。这里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安慰，弟兄姊妹，在每个时代 伟人不断兴起。在每个时代，敌基督的伟人不断兴起，无论东方和西方，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在每个时代，伟人不断的灭亡，唯有基督和他的教会存到永远。所以说，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和八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行义的一样。什么叫行义呢？大卫在那个时代就行了公义。行义不是今天三字教会什么律法主义说说的，哎呦，行好行为，那不叫行义。行义就是除掉流人血的罪，行义就是按照上帝的公义去认罪，去悔改，去宣讲福音。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时代，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的经文给了我们从上帝那里来的无比的平安和安慰。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圣诞节和伟人节就差一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从流人血的罪当中脱离。圣经告诉我们，敌对基督的伟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哪所派，在上帝面前必然全然灭亡，包括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后代。愿上帝保守神的教会，重重的咒诅这些伟人和敌基督的势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施恩于我们，愿你怜悯我们，在这个时代求你坚固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纯正的福音，传赦罪的福音，宣讲上帝的公义，宣讲神赐我们的信心，宣讲神的怜悯。愿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胜过这个时代。愿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得胜，愿你的教会在世界上彰显你的大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